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今天我们的晨祷经文是诗篇三十篇。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曾经写过诗？诗人常常借着写诗来抒发个人的情感或一些开启。这首诗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的。大家也许很好奇，大卫不是没有建殿吗？怎么会献殿呢？我们都知道大卫很想为神建殿，虽然神不允许，因为他的手沾染了太多人的血。虽然他没有实际着手去建殿，但是他却为了建殿预备了许多的材料。大卫做这首诗是以信心的眼睛望着那献殿的日子的来到而做的。此诗篇也许是大卫在神停止了管教他的大瘟疫之后，在阿尔兰谷场献祭，这个地方正是后来成为圣殿的所在地所写成的。我先读一下诗篇三十篇。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够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悯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这是一篇大卫个人在神面前回顾他过往的人生所写下对神感恩的诗。大卫是一位认识神的人，他不仅仅满足于神为他在每一个困境中的引领他、拯救他，他更是透过神在他身上每一个恩典的记号来认识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他曾因患重病蒙神医治，而认识的神是一位医治的神。神的医治不只是身体的医治，也是灵魂的医治，是身心灵全备的医治。在整个诗篇中，他呼求耶和华或耶和华我的神啊，共八次。只是他在困难期间以何等迫切的心祷告祈求神的医治和怜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是否也曾这样迫切地向神祈求，就如同抓住那唯一救命的稻草，还是看神只是其中一个救命的方法呢？诗中提到，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大卫原本是一个牧童，在家更是不受重视，他的父亲几乎都忘了这个儿子。但是神却把他从羊群中招出来，提拔他，叫他牧养全国百姓，又胜过四围的仇敌，高过他们。大卫认识自己的卑微，能有今天的地位不是靠自己的才能势力，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神配得一切的尊崇。大卫整首诗中三次用了曾这个字，我们是否也常常去回想神在我身上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恩典，常常来感谢他呢？人都是健忘的，我们心中所挂念的常是神还没有为我做什么，而不是常常去思想神曾经为我做过了什么，常常去数算他的恩典。特别是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数算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对神的爱再度建立信心，所以我们需要常常的去回想神曾经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常存感恩的心。大卫不只是对神有感恩的心，他更是为神做见证，并呼叫他的百姓也一起来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称百姓为圣民，这是神看他的百姓的眼光是又美又善的圣民。他呼吁圣民要一起来歌颂神，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为什么神的名是配得歌颂赞美呢？大卫向百姓分享他对神的认识，透过自己的经历向他们讲解对神的了解。他说，因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人生里有很多事，当事情过去之后，其实就像转眼之间。转眼之间是相对于一生之久。自从因疫情居家隔离，虽然已长达一年，但是现在看来，一年就像转眼之间。虽然还在过程中时觉得特别的漫长，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来与神对齐，环境终究是会过去的。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生命是否被神制作，得着了神要我们得着的呢？希望大卫的经历和领悟也能够为正在受苦中的弟兄姐妹带来安慰。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神以永远的爱爱我们，对我们不离不弃。当他追讨人的罪，不过是自负己旨，直至三四代。但神向人施此爱，却是直到千代。我们的神是一位何等慈爱的神。大卫是个真儿子，他完全认识父神的爱，他知道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当我们犯罪时，他责备甚至惩罚，向我们发怒，那也是我们该受的。不过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因为他爱我们，当我们愿意悔改转向他时，他就立刻停止他的丧责，伸出安抚的手。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并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大卫知道神的怒气和神的恩典相比是至赞至轻的。大卫虽贵为君王，也有人的软弱，他犯了杀忠臣夺人妻之罪，他没有扮演好父亲的角色，以至于家中起了纷争，儿子背叛他，追杀他。他也曾因骄傲去数点百姓，经历过神严厉的管教。大卫从神的管教中认识了自己的软弱，也认识了神为父的心肠，而学会了做一个真儿子。我们人很容易因日子稳妥，就相信自己可以掌控环境，而开始骄傲起来。大卫也不例外，他因凡事顺利而骄傲，便以为自己可以稳如泰山了。人在平安顺利 很容易骄傲，归荣耀给自己，大卫也不例外。所以他说，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因着骄傲，给撒旦趁机引诱他，下令要数点统计战士的数目，忘记的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什么都不是。看今天的美国，不正也是因处在长期的安逸中，觉得靠人凡事都能，而忘了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而逐渐在恩典中坠落了吗？一个神的真儿子，他深切地了解父亲在管教中那份深深的爱，因为无论是管教，是拯救，是疾病，是医治，都是神爱他的明证。虽然在管教其中很痛苦，但当我们愿意悔改认罪，被神制作后，就能深深体会神的怒气转眼消失。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当黑夜睡不着觉时，我们所思想的事物总是会灰暗、悲伤、夸大的。但是神应许每个早晨恩典都是新的，经过哭泣后的欢呼，这些经历更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像这句经典的名句，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是何等的震撼人心。当人有一颗真儿子的心，认识父亲在管教中的爱，我们就可以完全伏在神的管教下。就像箴言所说的，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大卫就是这样一位神的真儿子，这也就是为什么神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大卫更是一个懂得用赞美来祷告的人。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卫怎么祷告。他用儿子的心向神呼求，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这段祷告是大卫回想自己在危险的患难中向神所发出的呼求。大卫这个呼求有什么特点呢？这个呼求表达了大卫深知神的性情是喜欢人赞美他，不是神需要人的赞美，而是神要借着人的赞美为我们开一条道路，让他的救恩可以临到我们。神喜欢人来述说他的信实，来传述他的美德，因为神要让人人都知道他的话语、他的应许、他的指教全部都是真实的，是可以经历的。耶和华本为善，当受大赞美。特别是在困境中赞美神，是对神的爱最大的信任，是神所喜悦的。第十一节提到，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脱去我的麻衣，为我披上喜乐。正如箴言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人越感谢神，就越打开神恩典江河的门，而发怨言却会堵住了神恩典的江河。大卫的赞美 是高举神的名，他称颂神是一位施行奇事的神，是慈爱的，是信实的，公义的神。大卫的眼目不再定睛在自己的困难上，而是定睛在神的属性上，用信心的眼睛来相信，来赞美神，来观看神奇妙的作为。有关赞美的真谛，请大家可以去听姜牧师内在生活赞美的系列，并实际的去操练，让赞美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就会经历赞美中的大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每一个临到我们的人事物都是神允许的。也许我们的一生不像大卫那么精彩，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与神共同创造出唯独是你与他之间的故事。神是这样希望与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在亿万人中，神在他的心中为你为我保留了一个空隙，而这个空隙是专属于你的，只有你能满足它。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却又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在真实的生活中经历神，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这个关系将成为船在风雨中的锚，可以使我们在未来的困境中忍耐到底，等待那得赎的日子来到。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我做一个结束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借着大卫的经历，让我们更认识你，也更敬畏你。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像大卫一样的真儿子，常常来述说你的荣耀，见证你的作为。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